好，CABC 的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啊，很高兴今天可以回到这里哈。那么我自己是刚刚从那个日本度假回来啊。大家知道这个日本的那个疫情呢，就是比我们这边再晚一些啊，再稍微再开放的慢一些啊。所以呢，我从那边回来啊，然后呢，在这里就很惊喜的发现啊，在这里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在，即便是在室内啊，都已经可以不用戴口罩了啊。所以终于可以见到大家的脸了。啊，很高兴哈。虽然戴口罩没有问题啊，这是大家的那个自由啊，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呢，如果能够不戴啊，它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感谢赞美主哈，感谢主是让我们能够逐渐的脱离啊这个疫情对我们的困扰啊，也让我们啊一转眼啊又进入了那个圣诞的这个季节啊，要准备着啊这个年尾啊又要过圣诞啊，又要度假放假等等的很多的活动啊，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但是呢，也让我们啊，今天一起的再次来到主的面前啊，借着这首诗篇第八篇啊，来思想他的话语啊，让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啊，因为你实在是用你的恩手啊，在托住我们，在保护我们啊，在赐福给我们啊。主在这一个接近年末的时候，接近圣诞的时候，主啊，求你啊，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啊，可以再次的集中在你的身上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啊，在你的恩典当中，主啊，让我们的心快乐啊，让我们的灵欢喜啊，让我们的肉身也能够安然居住啊。求你在这个下面的讲道听道的时间啊，来与我们同在啊，让我们无论讲的听的都能够得到造就，得到益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诗篇第八篇啊，是一首非常精美的啊，是一首诗歌。当你在读的时候啊，这首诗啊，你会发现实在是令人惊叹啊，也是发人深省。这个诗人在一开头就赞叹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啊！”然后诗人就带故啊，带领我们的眼目啊，就环顾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说神把他的荣耀彰显于天，诗人就提到神用他的指头所造的天和他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诗人也提醒我们去看那一切的牛羊田间的兽、空中的鸟和海里的鱼。当你随着是诗人的引导想到上帝这一切的创造的时候，那你就不能不同意上帝实在是太奇妙、太伟大。你也不能不和诗人一同的赞叹说：“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在这首诗里，那诗人也尤其的向我们强调人类在上帝创造中的地位。诗人在这里指出这个人类的渺小，也提到人类的尊贵。说人虽然是比天使要微小一点，但是神却把他一切所造的都交给人类来管理，又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这一点也实在是令我们深思，尤其是那一个著名的问题：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个问题真的会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是我们没有办法不去思考它，也没有办法不为着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赞美上帝。所有这些信息都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伟大，但是呢，也是很清晰都是不难来理解的。可是在这首诗里面，唯独有一个地方却不是那么的清楚相反还很令人困惑就是在刚才所读的第二节这里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都闭口无言。”上帝从这个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是什么能力呢？为什么这个婴孩会使仇敌闭口无言呢？婴孩到底有什么能力呢？这就是这首诗里面给我们的最大的问题。这里面当然有一些还不算太奇怪的就是提到上帝也有敌人。 那对于这个上帝要使他的仇敌闭口无言，那我们不应该感到特别的意外啊，因为在这个诗篇里面经常提到神的敌人啊，在这个诗篇的第二篇里面啊就已经提过不少的上帝的敌人，谁呢？啊，就是那些世上的君王臣宰啊，说这些人啊，带着各国的人要在神的面前一同的争闹，一同的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啊，然后就讲到啊，天上的主要发笑啊，上帝要嗤笑他们，要审判他们，也要命令这些人通通要悔改，通通投降，不然就会自取灭亡。啊，所以上帝有敌人并不奇怪啊，上帝要对付他的敌人也不奇怪啊。真正令我们奇怪的是上帝要对付他敌人的方式。啊，诗人说啊，你从这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为什么呢？啊，上帝为什么要用婴孩和那些吃奶的 baby 来对付他的敌人呢？啊，当诗人在那里表达这个人类的特殊地位的时候，为什么要偏偏要强调那婴孩的能力呢？那我们又从哪里可以知道，可以看见这种婴孩的能力呢？那这个问题很令人困惑，是不是？啊，我自己也是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哈。看了很多的注释书，也是不太满意。啊，通常当你对那个圣经里面有某些问题搞不清楚，啊，想要找专家问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专家也常常也搞不清楚哈，啊，专家其实也是凡人啊，所以很多的专家的答案也是靠猜的啊，很多的时候甚至是靠蒙的哈，啊。但是后来呢，有一天啊，我从一本书里面哈，啊，读到有两个的故事啊，使我觉得好像对这个问题明白了一点。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两个故事，一个是发生在美国，一个是发生在中国，啊，发生的年代都差不多，都是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啊，第一个故事，啊，是哈佛大学的，啊，一位心理学教授给写下来的。啊，这故事写的不是什么名人，不是什么学者，而是一个生活在美国南方的黑人小女孩啊，名叫毕露比啊，英文原名啊就是 Ruby Bridges 啊。那这个毕露比的父母都是文盲啊，父亲是替人看门啊，整天都不在家。那母亲呢，日夜要照顾三个孩子啊，在晚上孩子睡着之后，还要到别人家里去做一些洗刷，做一些打工啊，回家啊再睡觉，大概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就又要起来啊应付这个第二天的繁忙的工作和生活。而这个1960几年的美国，小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这个民权运动取得了一些初步的胜利，而毕露比啊就是第一个走进白人学校的黑人学生。而每一次啊，当这个小 Ruby 啊放学的时候啊，都有几个的联邦警察跟着他，陪着他。他一出来，就一定在周围有一大群人围过去，冲过去把他包围住，向他发出各种的那个辱骂和威胁。啊，正在观察这件事情的教授就很好奇，就想看看这个小女孩 Ruby 哈，在他那个身后，在他出来之后啊，看有哪一个学生啊率先走出来跟着他。结果很奇怪，就发现连一个学生都没有走出来。为什么呢？后来才明白哈，原来整个的学校现在就只剩毕露比一个学生啊，因为所有的白人居民、白人家庭啊，都已经彻底的杯葛这所的学校，不许任何一个白人的孩子来这里上学。于是整间学校就只有毕露比一个人去上学啊，所以一个的黑人女孩独自上学啊，这个全校只剩一个学生啊，就成了美国的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啊一个很有历史性的画面和时刻哈。而这一位的心理学教授就每天就观察这个女孩，每天跟着她回家，想要看一下她在这样的环境下心理上会不会有创伤 啊，他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啊，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会把心里那种的压抑、那种的屈辱都爆发出来。结果却发现都没有，啊，小女孩很正常，没有任何的不良的反应。那再去问他的父母啊，也问不出有任何的不妥啊，一切都好像跟平时一样。那教授就很奇怪，不过呢，他还在那里耐心等待啊，心想着总有一天啊会让我看到啊有什么迹象啊，看到一些什么幺蛾子哈。啊，有一天啊，教授就发现卢比在放学的时候啊，周围那些人围过来骂他哈，那卢比呢就开始对那些辱骂他、威胁的人、威胁他的人说话。教授站在远处，他也听不清楚哈。等他那个过去之后，那教会就在路上问他对这些人说了什么。那 Ruby 就说啊，那我在为他们祷告。那教授就想不通了，为什么要为这些人祷告呢？啊，你不知道他们啊一星期五天啊一天两次都这么坏的对待你吗？那 Ruby 说，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正应该是由我来为他们祷告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是你呢？路比说，因为耶稣说了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啊，啊，因为他们逼迫的是我，所以我就该为他们祷告了。啊，耶稣自己受迫害的时候不也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吗？啊，教授听了这样的回答，大大的受到震撼哈，就觉得这个女孩没有读过任何的心理学、伦理学的书，啊，但是她的宽容、她的勇敢，却远远的超过她这个哈佛教授。一年之后，啊，学校终于不再分种族了，那白人学生啊，也都渐渐都回来了哈，而在今天的美国，民权运动早已取得了胜利。今天美国的那个黑人不要说读书啊，连总统都已经当过了哈。而在今天这个世界，种族歧视也普遍的受到谴责啊，至少是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不同种族的人啊都享有基本的在人权上的平等。那这一点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所以可以说民权运动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取得了伟大的成果。但是民权运动之所以能够有今天，除了有像马丁·路德·金啊这样的政治领袖之外，更有像小女孩那个毕露比，还有千千万万像毕露比那样以柔克刚、以爱对恨、用祷告来战胜邪恶的基督徒。在人看来啊，在这位心理学家看来，毕露比所做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对那些迫害你、侮辱你的人，你要么就是反击他们，要么就是躲开他们，怎么会反而去爱他们，会为他们祷告呢？可是小女孩用一颗单纯的信心，相信神的话，遵守耶稣的话，为他们祷告，那她的信心就战胜了邪恶。那这不就是诗篇第八篇所说的吗？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看到婴孩和吃奶的就是代表了我们人类在上帝面前那一个最基本的态度，也就是那一个最好的态度，就是那单纯的信心。人有一个单纯信靠上帝的心，这是上帝所喜欢的，也是上帝最最祝福、最最使用的。难怪在今天第二段经文里面，我们就读到耶稣在圣殿里也用这句话来为那些的小孩子来辩护。我们刚才刚刚读到不是吗？当耶稣在这个圣殿里医好那些瞎子、瘸子，那小孩子就在那里喊，好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那这是在模仿他们在外面所听到的话啊，因为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的路上啊，前行后随的人啊，门徒那些群众都在那里夹道欢迎啊，都在那里都是这样的向他欢呼。于是啊，当这些小孩子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也就不由自主地欢呼起来，何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可是那时候那些祭司文士那些的人听到却很不高兴，还要 对耶稣发怒，要他来制止那些小孩子，不让他们继续在圣殿里喧闹，来影响秩序，不成体统。可是这些的宗教领袖不高兴还有别的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耶稣刚刚在他们的圣殿里赶出所有做买卖的，推倒那些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还骂这些人把圣殿变成了贼窝。那些祭司文士那个祭司长文士一听就听出来，耶稣这个话表面是在骂那些做买卖的，其实就是在骂他们这些的祭司长和文士。因为假如没有这些宗教领袖的支持和批准，那些人怎么可能来到圣殿里面做买卖呢？在圣殿里做买卖，这里面谁的好处最大呢？谁可以躺着就赚钱呢？当然就是那些批准这些买卖的祭司了，对不对？所以祭司当然是希望圣殿里的买卖越多越好了。这一点其实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那耶稣只不过就是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而已。可是当耶稣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时候，就成了他们痛恨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形象、他们的地位、他们的经济利益都在耶稣的公开行动当中受到了威胁。所以这些人当然不会朝耶稣来欢呼，也不会愿意听到任何的人向耶稣欢呼。于是当小孩子向耶稣欢呼的时候，他们就讨厌得不得了，要快快地去制止他们。可是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的口中，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听过吗？耶稣明显是在引用诗篇第八篇。虽然他所引用的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和那个原来的这个希伯来的这个文字上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哈。一个是从那个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这是那个希伯来的版本。一个呢是从这个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这是希腊文的译本。但是呢，这只是译本的不同，可是意思却是一样的，就是上帝要借着那些最软弱的这些婴孩来彰显他的荣耀，来确立他的能力。人类的婴孩，人类的 baby 是最最软弱的，不但是在人类当中，在整个创造界当中都没有一种的生物要比人类的婴孩更加的软弱，更加的有那种依赖性。可是上帝却用好像孩童才有的那种单纯的信心来成就他的旨意。上帝要用那一个最最软弱的来战胜那些最强壮的，这就是上帝的能力和智慧，这也就是上帝的荣耀。在圣殿里那些的儿童，因为他们没有祭司长和文士那么多的包袱，什么面子、地位、尊严、权柄，小孩子没有这些，也不管这些，所以他们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出在耶稣的身上有着上帝的荣耀。于是他们就认出耶稣就是他们犹太人所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耶稣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在会堂里那些犹太的拉比整天说的将会来到的，要拯救我们以色列人，拯救上帝百姓的那一位的君王，那一位大卫的子孙。于是他们就赞美起来，哈利路亚，荣耀归于上大卫的子孙。于是他们的这份承认，他们的这一番的赞美就胜过了那些宗教领袖，就是耶稣他们的耶稣的仇敌们，也就是上帝的仇敌们都闭口无言。所以上帝最最喜欢的 就是婴孩那般的单纯的信心。这个功课可以用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上。什么时候我们抓住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柄不放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够认识耶稣，我们就不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但是什么时候，当我们愿意放下这一切，当我们愿意用一个婴孩一般的单纯的信心来信靠、来亲近主耶稣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经历上帝的同在和恩典。那这个功课也可以用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教会的侍奉里，常常都是那些越是觉得自己很不错的，觉得自己是什么教会领袖的人，就越是不能彰显上帝的荣耀。教会里面的一大半的麻烦，大多数的麻烦，都是那些所谓的成熟的基督徒给惹出来的。但是上帝所使用的，却是单纯的信靠和顺服。如果我们能够像这个小女孩毕路比那样，遵照耶稣的吩咐，彼此饶恕，彼此服侍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成就上帝的计划。当别人看见我们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认出我们真是主的门徒来，也会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单纯的信心就最最能够荣耀上帝，就是这样的道理了哈。那婴孩就是代表了我们人对于上帝的最好的回应，这是第一点啊，这是我从第一个故事里面所学到的啊。但是婴孩也代表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啊，这是我从第二个故事里面所学到的啊。这个故事呢，发生在60年代初，在中国的一个劳改农场当时正是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其实什么自然灾害，根本就是人为灾害因为这个 毛主席领导的这个大跃进破坏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生产尤其是那个大炼钢铁，还有打麻雀除四害，破坏了生态，破坏了那个农业生产，就造成全中国粮食产量急剧下降从那个1959年到61年连续3年的全国范围的饥荒因为官方至今都隐瞒数据的关系那3年的这个中国因为饥荒而死的人数就只能靠估计这个外界的估计从1500万到5500万不等这个死亡的人数但是因为饥荒的缘故即便是用那个最低的那个人数这个数字1500万都已经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是最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那如果这个全国人民在这个时候都没有饭吃的话那些在劳改农场里的犯人那就更加不用说了那故事所发生是发生在一个西北的劳改农场里在那个农场里关押着很多的所谓的右派也就是那些政治犯这个犯人的人数本来有3000多人在大饥荒之后就只剩下几百人活下来死掉整整2000多人生存率只有20%-30%而这个只不过是全国所有的劳改农场里的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而已在这段时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那种的残酷，那种的绝望，那种的荒谬令人是难以想象，连小说家都写不出这样的情节在极度的饥饿当中这个人就变成了野兽甚至连一些的病人因为消化不良所呕吐出来的东西都有人拿去晒干了拿来吃有人干活的时候就昏倒在野外因为太饿的缘故旁边的人就不管就把他撇在外边回去以后就报告说死了我们把他给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埋一个人就能够奖励一个馒头所以为了一个馒头就可以见死不救 这个恐怖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那我们就今天就不说了哈。可是在这样的恐怖，在这样的黑暗当中，偶尔也会有一缕的阳光穿透乌云，照亮人们的心扉。而这缕一缕的阳光就是一个婴孩。有一个女右派在那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生下了一个男孩。于是所有的女囚犯们都成了孩子共同的母亲。很多人都想办法偷吃的，半夜把它悄悄做好给母亲来增加营养。就连那些平时常常打小报告的所谓的积极分子都一次都没有告发过这些事情。反过来他们自己还帮他们来找食物。一个同屋的犯人就回忆说，我们所有人都爱这个孩子，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晚饭之后全所有的女右派就集中到我们这些房子里面来，就这个小 baby 在那个大家的手中，这个人抱一会儿，那个人亲一亲，那孩子在大家的手上传过来传过去，所有的人一起亲啊笑啊说话呀，很多的人抱着他会流泪，就好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那这个孩子就像一道的阳光照进我们这个冰冷的房子，照进我们这个黑暗的牢房，温暖了我们孤寂痛苦的灵魂。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就是上帝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所建立的能力吗？也许上帝要透过婴孩所要建立的能力，就是要透过婴孩的那种特有的软弱和无助，把我们人性里面那些最好的部分都激发出来。就好像在那个劳改农场，好像是一群大人在一起在爱护这个婴孩，但其实却是这个婴孩在拯救这群人的灵魂。这一个软弱的婴孩唤醒了这些饥饿的绝望的人心灵深处最后的那一点的善良。我相信大卫当他在写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他肯定不知道中国的劳改农场。但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我们不需要去到那么极端的环境。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的婴孩是最最无能的照顾一个婴孩也是非常麻烦的。可是婴孩却能够在父母的身上甚至在周围别的人的身上都激发出无比的爱心和温柔。就连平时那些最最骄傲的人听到自己孩子的哭声还不都是乖乖的立刻跑过去吗？就连那些平时最最凶悍的脸看到自己的孩子在笑的时候还不是跟着一起来眉开眼笑吗？这就是人性的光辉，这就是在人的身上那一个上帝的形象。人算什么？人类在万物当中是那么的渺小，那么的软弱，但是为什么人类却被赋予管理万物的权柄？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身上有着神的形象。上帝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一个荣耀尊贵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所以我们人类受造的目的就是要在我们的身上反映出上帝的那种的公义，那种的仁爱，那种的慈悲怜悯，那种的智慧，那种诚实的性情。虽然上帝的形象已经被魔鬼所破坏，虽然这个形象已经被我们自己的罪恶所糟蹋，但是时不时的还会有一些的婴孩被送到我们的身边，并且从我们的身上重新激发起人性残留的光辉，也让天使和魔鬼都知道上帝还没有放弃人类， 他创造人类的计划一定会实现，这样就让那些仇敌和报仇的都闭口无言。所以婴孩就是上帝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当然我们都知道婴孩所能够做的毕竟还是非常有限的哈。婴孩虽然能够激活我们的人性，但是毕竟也只是暂时的，因为每一个的婴孩都会长大，很快他也会长成一个个跟我们同样的自私的有罪的大人。虽然这个人性身上偶尔还会有神性的闪光，但是我们人类从整体而言还是活在那罪恶的权柄之下，处在这种犯罪堕落的状态之中。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引用诗篇第八篇来说明这个人类的地位高过天使的地位的时候，他也说虽然神叫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但是如今我们还没有看见万物都服他。上帝在这个创造当中为人类所定的旨意在历史当中好像并没有实现，顶多就是只有那些暂时的局部的实现。可是希伯来书接着就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人类的婴孩是上帝的最好的礼物，但是这一位的婴孩却比所有其他的婴孩还要更好。其他的婴孩只能够暂时的激发我们人性的光辉，但是唯独这一位的婴孩能够彻底的恢复人性的光辉。其他的婴孩都是人类在那个堕落状态下暂时的比较纯真的暂时没有被罪所污染的状态，唯独耶稣基督借着童女玛利亚的降生是把那一个完全没有罪的原始的人性带回到了人间。这就等于什么呢？等于回到那一个出厂的原始设定。你知道那个电脑用久了都会里面都会有一些 bug 对不对？有时候这些 bug 是外来的病毒，有时候是这个电脑系统本身的缺陷。很多时候那些的 bug 你再多次的更新，再多次的升级，你装再多的配件包都没有用，都修不好。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只能 reset， 只能重新的回到那一个原始设定，你才能够彻底的摆脱这些问题。当然现在的人都有钱了，这个电脑已经在我们心中已经不算什么，不算一回事了。现在人这个机器坏了都不再修了，就直接换一个，直接的推倒重来。可是如果这个 bug 就是我们人的话就不行我们人不能够换呢。我们人不能够推倒重来推倒重来的话我们就死了，那就不是我们了，我们就不存在了。但是上帝对于我们人类却没有推倒重来上帝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上帝乃是借着耶稣的道成肉身来带我们回到那个他创造我们的那一个的原始设定就可见上帝并没有放弃人类即便我们自己都放弃了自己，他也永远不会放弃我们。感谢赞美主。而耶稣基督的一生也向我们彰显了那一个完美的人性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就看到原来一个人可以这样的活法，我们就看到一个人可以如此的尊贵又如此的谦卑，看到他是这么的勇敢又是这么的温柔，这么的坚毅又是那么的忍耐，这么的敏锐又是那么的宽容。尤其在跟上帝的关系上，耶稣更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完美的人生一个完美的人生就是一个生活在上帝里面的人生耶稣也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把绝对的爱绝对的顺服来献给上帝的时候，带来的不是捆绑和压抑，而是释放 和满足，是人性的完全。耶稣将让我们看到，一个敬畏上帝、顺服上帝的义人，才是最最自由、最最满足的人。但是耶稣来恢复我们人性的光辉，不只是借着他的一生，更是借着他的牺牲。如果耶稣来到人间，他只是这样的活了一辈子，过了一辈子，那么他的完美就只是他自己的事情。即便他向我们示范了该怎么样来生活，也还是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做到。我们身上这个罪的问题却还是无法解决。但是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耶稣因为他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感谢上帝，因为他向我们施恩的缘故，所以他就通过这一位的婴孩，通过这个耶稣基督，不只是借着他的降生，也借着他的死来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唯有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才能够得回那个荣耀尊贵的冠冕。唯有当我们在基督里重生，当我们有圣灵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恢复那个因为犯罪所失去的上帝的形象，我们才能够重新的被带回到荣耀里。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下一节所说的，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头提到耶稣的道成肉身的时候，约翰也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在这一个被罪恶所笼罩的世界上，耶稣就是那一缕穿透黑暗的坚定的阳光。耶稣的来到就为我们胜过了罪的权势和死的诅咒。在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的里面，我们就真正的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盼望、一个新的开始。弟兄姐妹们，圣诞节就快来到了，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降生对于我们全人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也但愿我们再一次的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向上帝来献上感谢。婴孩是上帝给人类最好的礼物，但是这一位圣诞的婴孩耶稣却是来自上帝的最最好的、最最宝贵的礼物。请问你有没有得到他呢？你愿不愿意像小孩子那样用单纯的信心来接受他，也用单纯的信心来赞美这一位新生的君王，归荣耀给这一位大卫的子孙呢？刚才的故事发生在三年的大饥荒，但是现在的我们却刚刚经历了三年的大疫情。虽然这个疫情的本身现在可能已经不像一开始的时候那样的令我们恐惧了，但是也许整个的社会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生产、恢复经济、恢复社会的秩序。整个的地球也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从这个三年的打击里面完全的走出来。说我们人类共同经历了三年的大灾难也并不为过其实这三年的灾难不过就是我们整个人类历史的缩影而已。其实我们从古到今，我们从来都在那一个罪的疫情笼罩之下，我们从来都没有出来过。其实在我们身上那一个死亡的阴影、死亡的恐惧也从来都没有解除过。除非你认识这一位在圣诞降生的婴孩，除非你接受他的拯救并在他的里面得到重生。 但愿在这一个的圣诞期间，你能够用单纯的信心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经历他的拯救，经历他的同在，并在他的里面脱离罪恶和死亡的疫情，得回人性原本的光辉。也但愿我们这些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在圣诞期间，也在那个新的一年里，回到我们对主的起初的爱。愿圣灵恢复我们里面那一份单纯的信心，并帮助我们一起借着单纯的信靠顺服啊，借着彼此的爱和侍奉，活出人性的光辉，彰显上帝的荣耀，也继续的拓展基督的国度。但愿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上帝最好的礼物，也愿我们用孩童般的信心，令上帝得荣耀，令仇敌受羞辱，也令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得到他最最喜悦的回应。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来到我们中间，感谢你降生成为我们人类家庭的一员，感谢你披上了我们的软弱与卑微，使我们得到你的尊贵和能力。主啊，既然你已经在我们的身上开始那美好的工作，就求你亲自完成这一份的工作，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得以与你联合，并且在我们的身上活出那一个新人的形象，就是你自己的形象，有真理的仁爱、圣洁、公义、温柔、良善与清洁。也求主帮助我们用信心和爱心胜过仇敌，胜过恶者一切的攻击和破坏。我们也为我们中间、我们的周围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和亲属来祷告，求你光照他们，求你使他们知道你的爱，求你让他们知道没有你就没有盼望，没有你就没有生命。求你开启他们的心窍，求你的灵亲自的敲开他们的心门，并在他们的身上，也在我们的身上恢复那人性的光辉，创造完成你创造我们和拯救我们的目的。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